咸丰皇帝临死以前留下了一招，第一，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，确定了接班人；第二，亲命了顾命八大臣。咱们说过了，这八个人听完了是心满意足，但是何朝文武多数的人心怀不平，大伙心里想，皇上你怎么了，你怎么糊涂了，没有我们也行，归秦王一心应当是理所当然的，那顾命大臣当中怎么没有他，那是幼主的亲叔叔，你的亲兄弟，你这怎么事儿？有很多人替恭亲王一心抱打不平，但是木已成舟，谁敢多言多语啊？皇上说完了，要拉住六岁的孩子，载淳呐，你起来，认识认识顾命大臣。你们八个人跟皇太子见见吧，奴才遵旨。这八个人呼啦朝站起来，面向东，背靠西，一字排开。这载淳奉旨过来，规规矩矩要给八个人作揖。这八个人呼啦朝跪下了，不敢接受啊！皇上急得汗都下来，无论如何让他那么接受。这几个人没办法，这才在那跪着接受载淳一一一。肃顺呢在旁边一听，心里当然是高兴了，但是他感觉这个事情还要慎重。别看皇上这么说了，还要亲自写一份诏书，那就更确切了。所以他跪爬了几步，往上磕头，启奏圣驾。是不是您老人家御笔亲书更为确实了？还没等咸丰表示同意不同意呢，肃顺一摆手，命太监准备了一张乌木的小炕桌，把文房四宝都准备了。咸丰皇帝勉强把御笔提起来，但是到了现在写字写不了了，连笔都握不住，这个手哆嗦成了一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最后一个字也没写出来。咸丰皇帝一皱眉，把笔扔了，哎，写纸素来，那意思你们写吧，干脆跟我念念就得了。肃顺点头，把这个事儿交给军机大臣，也是顾命大臣焦佑营。这个焦佑营有个外号叫打帘子的军机，什么意思呢？军机大臣他排的最后，按资历他最浅，所以别人进屋他都给打帘子，人们讽刺他，管他叫打帘子的军机。但这个人有个特长，手笔相应，那是军机处理一只铁笔杆。肃顺吩咐他了，他提起笔来一想，这份诏旨越简明是越好，别啰嗦，别以词害意。啰嗦半天写了一大堆，叫大伙胡猜乱想，多有不便。因此他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完了，交给肃顺。肃顺以极快的速度用眼睛刷了一看，叫他心满意足，这才呈给皇上。咸丰爬在炕桌上瞅了一瞅，就这么办吧，盖了印。这时候叫焦佑营当众宣布，焦佑营站起来高声朗诵：万岁亲命，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，万岁亲命，义亲王载垣，正亲王端华，额父景寿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，况元、杜汉、焦佑营、穆英、 为顾命大臣。几次的反复，把这事就确定下来。众人磕头，山呼万岁。等这件事办完了，咸丰皇帝自觉着如释重荷，眼睛一翻又昏过去了。当然了，众人一阵的忙乱，赶紧进行抢救，暂且不提，肃顺一摆手叫大家都退出去。就这件事情很快的就传到后宫，就传到懿贵妃耳朵里了，把懿贵妃气的把手中的玉杯都扔到地下，咬牙切齿的愤恨。第一，他恨肃顺，你太专横跋扈了，什么事儿都是你说了算。另外，他也恨咸丰皇帝，你怎么那么听肃顺的话？在顾命八大臣当中，无论如何得有恭亲王一心。论私，你们是亲弟兄；论公，人家是恭亲王啊，在王子之中是最高的。哦，排斥在外，你们这分明是排除异己，这事儿交代不下去。想着自己身上，懿贵妃更生气。这一夜之间夜不能寐，干脆就没上炕了。等到东方破晓，懿贵妃传下旨去准备梳洗。一时之间太监宫女里里外外忙活着，懿贵妃刚梳完口，正坐在这儿梳头，那总管太监小安子安德海嬉皮笑脸的进来了，想给懿贵妃打点溜须。来到这儿跪安之后，主子，恭喜主子，贺喜主子，奴才我这道喜了。本来懿贵妃就有气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何喜之有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哎，皇长子已经立为皇太子了，那就是说万岁百年之后，那太子就要继位，您呢就是当朝的国母，这全国的大事就落得您。还没等他说完，懿贵妃把梳妆台一拍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呸，住嘴，满嘴喷粪，你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不是什么喜事，往后不管是什么人要谈论说皇帝宴驾以后我如何如何，要传到我耳朵里，我砸烂他的嘴，你听见了吗？哎喂，听见了。小安子碰了个钉子，心里说话，哎，我溜须也不是时候了，没说错话。懿贵妃脾气怎么有点反常呢？他不敢犟嘴，赶紧站起来吩咐，听见没有，贵妃有旨，不准胡说乱讲啊！里里外外他把这事下了通知了。所以啊，皇帝在重病期间，各宫议论纷纷，说皇上一旦不在了，后果应当怎么样，有谈论肃顺的，有谈论其他的，唯独懿贵妃这宫里头鸦雀无声，谁也不敢胡说乱讲。这就是懿贵妃有先见之明，他恐怕这事儿传到肃顺的耳朵里对自己不利。吃完了早饭，懿贵妃一琢磨，我还得见皇后，有些大事儿，我得向她请示，得商讨啊。传下话去，到了朝阳正宫，这阵的皇后钮祜禄氏除了哭没别的能耐了，眼泪洗脸呐，眼睛都哭肿了，一见懿贵妃更难过了。但是懿贵妃也哭，不像皇后那样。在这时候懿贵妃显得格外的坚强，先劝了半天让皇后保重凤体，然后一摆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懿贵妃低低的声音，皇后啊，您千万要当心身子，这一大堆烂事儿，您一旦要倒下就不好办了。哎呀，你说可怎么办？ 皇上一旦驾崩，天哪，我都不敢想啊，剩下咱们孤儿寡母，这烂摊子可怎么支撑？是啊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您就越需要注意自个儿的身子。我听说了皇上亲命的顾命八大臣，我也听说了，皇后您对这个事儿怎么个看法？我，哎呦，我有什么看法，那是皇上亲口加封的，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。皇后您就是这么想的，我不这么想怎么办呢？人家又是军机大臣，又是顾命大臣，掌握实权，人家怎么摆弄咱就怎么听着的。不，懿贵妃把眼睛瞪，皇后此言差矣，我们不让他们摆弄。皇后一听不哭了，听懿贵妃这话里有话，那你看不受人家的摆弄咱能怎么办呢？有办法，一切的事情要由皇上来决定。钮钴禄氏一听赞同的点了点头。懿贵妃啊，那咱们怎么办呢？皇后，咱们也要掌握大权，绝不能听之任之，让肃顺摆布。不经过皇后恩准的事情，他们枉费心机，什么也办不到。皇后又顾虑重重地说，是啊，咱们想的倒挺好，可是外边的事儿咱们哪清楚，人家又是军机大臣和顾命大臣，往来的公事，国家重大的事情，人家几个人一商议就办了，咱们被蒙到鼓里怎么能清楚呢？皇后，我也想过这个事儿。您看额驸景寿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还可以。是啊，他也是顾命大臣，最好您把他找来，有时候让他通风报信，给咱们当个帮手和耳目，那不就方便的多了吗？对，哎呦，你可真把我提醒了，那把他找来问问。是啊，但是皇后又一皱眉，那我问些什么呢？懿贵妃心里暗笑，这皇后忠厚的过火什么不是，纯粹是个窝囊废。懿贵妃还把着他的耳朵交给他，这么问这么问这么问，一直皇后牢记了，懿贵妃回避到一旁，屋里面就剩下皇后，传懿旨选额驸景寿。这景寿咱们说过，他是皇上的姐夫，皇上是小舅子，这亲戚是一点都不远呐。但这个人呢，真正是忠厚老实，平常不多言不多语的，说句白话也是个窝囊废。皇后的懿旨一下，额驸景寿不敢耽误。虽然说这玩意儿不合体制，但是有特殊的情况也得进宫。肃顺呢，有心拦着，但是也找不出其他的理由来，眼睁睁看着额驸景寿进了中宫。张景寿来到里边，收拾衣冠，跪倒在地，先给皇后问了安。皇后这个人平易近人，向来不拿架子，满面陪笑。景寿啊，起来回话，谢恩。额驸景寿站起来，规规矩矩把头一低，等着皇后问话。皇后啊，先想想刚才懿贵妃教给他那些词儿，这才问他：景寿啊，皇上的后事都料理了吗？回皇后的话，肃六他们正忙着，臣问过，大概都安排好了。哦，现在往来的公事都经谁的手？自然还在军机处，交给军机大臣们办理。不过最近皇上有病，公事都积压下了，无人处理。哦， 那么你们八个人没商议商议，一旦皇上驾崩，你们怎么办？
回皇后的话，
眼前这一大烂摊子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商议这件事情，那可不行，你们得好好商议商议。另外景寿啊，这顾命大臣我不明白，我朝可有先例？
有，
臣记得康熙圣主8岁登基，那时候老主皇爷顺治就亲命了顾命4大臣辅佐幼主，本朝是有这个潜力的。
哦，
那么那顾命大臣都是谁呢？
我还记得苏阿尼、苏卡萨克、鄂必龙、敖盖这4个人。
那么以后怎么样了呢？
以后他们4个人辅佐幼主，等康熙老佛爷成人之后，自己掌管了大权，这4个人这才不管了。
那么皇上小的时候，后宫谁替他拿主意呢？
是孝庄太后。不过孝庄太后很少过问朝廷大事，主要都在顾命4大臣身上。
那我再问你，康熙老佛爷登殿以后钦差大政，那顾命4大臣又得了什么下场呢？
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景寿并不傻呀，脑袋嗡了一声，汗就冒出来了。他看了看皇后的脸，非常严肃，扒着扒着滋味，话里有话。这讲古喻今，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景寿念了不少书啊，历史他清楚啊，
可不是吗？
当初康熙皇上8岁登基，因为年纪幼小，有顾命4大臣辅政，就刚才说的索尼、鳌拜这些人。
但是鳌拜呢，
从中是专权挡道，没把皇上看到眼里头。康熙登基以后，第一个就把鳌拜处以死刑，那3位顾命大臣也没得了好结果，
这件事都知道。今天皇后问这话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影射我们8个人也得不了好结果呢？
景寿想到这儿，浑身就冒了白毛汗了，赶紧跪倒在地，把帽子摘下来，往上磕响头。
皇后明鉴，奴才有话要说。
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顾命大臣当中还有我一个。
另外奴才受皇上重托，身为顾命大臣，只知道万岁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，真心实意辅佐幼主，别的想法我一概没有啊。既然皇后多疑，那么顾命大臣当中就把我除名吧，这件事今后永远也别提了。
景寿说到这儿呢，由于担心自己的命运，嘴也没把门的，语无伦次，还接着说呢：“
皇后圣明，我景寿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灌他，我是什么也不是，这叫硬拿鸭子上架呀！这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。”
一句话，皇后好像没乐出来。一想，堂堂的驸马爷怎么说这种话？真是啼笑皆非。皇后也没词儿了，怎么办呢？双方就僵到这儿。且说懿贵妃，她呀在里屋听着呢，别看外面造成僵局，需要自己打圆场，这才稳稳当当一步三摇来到皇后的面前，先请了安，然后自己就做主了：“额驸平身免礼。”
景寿一看，哦，懿贵妃也在这儿，擦了擦汗， 又给懿贵妃请了个安，往旁边一站。我说额驸啊，你别着急，皇后没有恶意，关上门咱都是一家子，所以无话不谈。你想一想，还有比咱们再近的吗？你又是皇上的姐夫，皇后能对你怀疑吗？不过呀，我说额驸景寿啊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到任何时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，吊炮不能打自家人呐。我说的对吗？
对对对对，懿贵妃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出卖主子，做那没有良心的事情。
对呀，我说额驸啊，要说明白了你也就别多心了，顾命大臣还是要当的，万岁亲口加封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啊！不过我嘱咐你，你不要跟肃顺他们一个鼻子孔出气儿。朝廷里面有个大事小情的，你随时随地向皇后奏禀，这你就尽到责任了，能办到吗？
景寿已经二次磕头，奴才一定照办，我一定这么办。
再三表示，皇后和懿贵妃这才满意。皇后又说，额驸还有件事，一旦万岁宾天，外边一阵大乱，你对皇太子要多加照看，
奴才一定尽忠效劳。
说到这儿没有话可说了，景寿抹抹汗，这才跪安退出。皇后和懿贵妃相对苦笑，为什么呢？原来认为这个景寿窝囊是窝囊，还可以帮助做些大事，通过这一次对话充分爆出来景寿这个人无能为力，如果把大事交给他还去弄砸了，哎呦，看来人的才能有大小啊，所以他们乐了。但是这种乐是苦乐呀，眼前能乐得出来吗？皇后又跟懿贵妃商量了下一步的事儿，当然无头无脑，事情是变化多端，事先难以预料。到了深夜，懿贵妃这才告辞回宫。昨天晚上通宵未眠，今天得歇一会儿。她脱去衣服，刚躺到床上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！就听见总管太监陈胜文扯着嗓子喊呐：“皇太子！”皇太子快到东王阁，大事